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彭怀珍局长，社会局很荣幸跟政声合作，有这一系列的节目，协助大家更了解我们为身障者所做的服务，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认识，相互的支持，促进社会的融合。在这一系列的报道当中，大家一定更能够了解，在疫情的考验当中，身障的朋友所得到的各式各样的支持。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两位的贵宾来到节目当中，他们都是手语翻译员哦。一位是林婉莹，婉莹小姐
，Hello， 大家好。
一位是傅佳慧小姐，佳慧小姐
，Hello， 大家好。
而且呢，两位都担任台中市疫情记者会的翻译员哦。对，佳慧，你有提到说哈，我们说话的方式，每个人都因人而异嘛，有时候是口音啊、腔调，每个聋人他有自己的惯用的手语嘛，哈，手语打法，那就是说要百纳海川。我真心觉得哇，这个要学很多哎，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就是说必须要学很多来服务不同的对象。
其实手语翻译跟我们一般的外文翻译其实大同小异，那所以说今天两个语言之间的转换，其实我们都要对两个语言之间的相关的语文程度要有一些了解，那甚至就是我们比较多最大宗的其实是中文翻译成手语这个区块是最多，那所以说对于今天我们要翻译的内容，例如说刚刚婉莹有提到我们可能今天是去法院协助翻译，那我可能就要对于这个法律的内容跟文字用词就要去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才可以去寻找说它相对应的手语我要怎么去呈现。那也例如说这一次的疫情记者会，那里面有非常多的医疗的专有名词，那我们就要去了解说这个医疗的专有名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或者是说它怎么去操作，例如说所谓的筛检，那我们手语它其实不是照中文字去把它呈现出来，它有时候是要去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那甚至我们可能就要去了解说筛检里面的所谓的快筛跟 PCR 这个到底是程度差在哪，它的内容是什么，那所以我们就要非常在翻译之前要就是一些先就是要去了解这些所谓的知识的一些内容，然后要去做这些先辈的知识，然后当我们去了解了之后，然后才可以去把它转换成手语翻译出来。所以我这边为什么会说就是我们翻译从事翻译的人员，我们一定要懂很多的各方面的一些的一个讯息跟一些的知识。那为什么也会说要百纳海川，是就像我们讲话，我们可能有自己的腔调或者是音调，那聋人朋友他们使用手语也会有自己的惯用的打法跟习惯，那我们要学会看懂他这个手语要呈现的意思是什么，那他自己的一个特性的打法是什么，我们都要了解，那所以说我们对于他们的打法我们认同，然后了解了之后，那再转换成就是对照应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再把它翻译出来。所以在从事手语翻译服务，它其实挑战度还蛮高的。
还有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小故事可以分享的吗？
在翻译的过程中呢，翻译这么多年来有一个小故事是我印象蛮深刻的。我曾经呢陪过一个聋人的孕妇，从她很想要有宝宝从她的怀孕初期，然后一直到生产，这一路呢就是因为是延续的个案，所以我就一直延续服务陪同她这样子。那印象很深刻就是在生产的部分，她在产前呢因为就有那个 产妇癫痫，她就发作。那那一天晚上呢，就非常的紧急，医生也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然后通知说需要紧急的剖腹生产。那那时候我接到窗口的电话拍案的时候，他就说哦，现在是凌晨三四点左右，哦，我手机就响了，然后就赶快接到电话之后，他就说赶快去医院，直接进到急诊室哦，开刀房。然后我就开着车子就赶快冲了，就先出门了，还没搞清楚状况啊，还没有整理好梳洗盥洗那些，我就赶快冲了，就赶快出门这样。那非常的快。那那时候呢，只有产妇，就是孕妇跟那个她的先生，那他们两个夫妻都是听障者，都是听不到声音，那他们也没有他们的爸爸妈妈陪同，所以就他们两个夫妻这样。那我们到现场之后呢，医生说叫准爸爸进来，一起进来，要听接下来要怎么处置这样子。哦，那准爸爸我请他进来之后呢，哇，他觉得他呼吸很困难，他没有办法在那个讨论的空间里面讨论说接下来是要打那个叫什么，
就是接下来的医疗过程。
对，接下来医疗。
那个，爸爸准爸爸也非常的紧张。
对，他很紧张，然后后来发现他一直喘不过气，我就想说会不会是有那种室内的那种幽闭的恐惧症？没想到后来还真的是这样，他觉得一进去室内他就很，
哦，刺激哦，
很头晕，头昏眼花。对，所以就有那个室内幽闭恐惧的问题。那医生看了也很傻眼，那我到底，医生说我到底要跟谁讲？
哇，那还好有你呀，你救了他们两个哎。
然后那时候呢，我就陪同妈妈就一边要安抚先生的情绪，跟他说你先到外面走一走，然后如果身体觉得好一点你就先进来陪同你的太太一起这样。但是他一直很没办法，所以我就先继续待在
产房那边，
然后协同他因为他接下来就要打麻醉，
是，
对，所以就陪同到他打完麻醉之后医生要准备开始手术的时候，我才退到外面去等待。
佳慧
分享一个，就是我接触比较久的一个之前服务过的听障学生的一个课堂翻译的一个小小故事。就是这个故事的学生，他其实是从小，从国小一直到高中只毕业，都是在启聪学校体系读书的孩子。那而且他因为家庭支持薄弱，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住宿的学生，所以他从小到大他没有所谓的听人同学、听人朋友，所以一直到他大学进去读书之后，全班都是听人同学，只有他一位听障生听不到，所以他其实在人际上面适应很不 OK。 那有一次是他在大二的时候，他的班导师觉得他的成绩一直都不好，所以就找他来就是约谈，那请我就是协助做翻译。那一段就是约谈的过程当中，其实班导师一直释放出一个讯息，是觉得有点学生怎么不用功啊，你应该好好努力呀，因为你本已经听不到了，那你应该要加倍努力。但是学生会认为说老师就跟他的其他的家人或其他的人一样，一直都觉得说是他自己不好，他自己不用功才造成这样的课业成绩不 OK。 那他们没有去很深入的了解说原来听障学生他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跟一般的学生听得到的学生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当然学校有给非常多的资源，所以也才有我可以进去做协助课堂翻译。那我觉得那个认同感是很重要的。那可能对于这个孩子来讲，因为他的一些特殊的背景，他的一个认同感最基本的就是有没有人愿意用他懂的手语或懂的模式跟他做沟通，然后让他觉得获得信任跟获得认同。我觉得这点是真的还蛮重要的。
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对你们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这边先来分享一下。疫情期间呢，这个手语翻译员呢或者是听障者，他其实都是要戴上口罩的，每个人都一样，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在这个疫情过程中呢，听障者他们需要打疫苗的部分，有很多的聋人对于这个网络的预约 像是1922平台，他们不太懂得操作，然后他们没有预约，一直在等候通知，他们觉得政府会一直接下来就会通知他们，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就要靠手语翻译员或者是窗口的部分去一个一个对一个，然后去多多宣导，这样子也请他的家人协助他们，或者是请医院的部分，或者是有其他懂的人可以协助他们，这样子。
来，佳慧。
疫情期间其实对手语翻译工作跟以往最大的不同，我自己的体会是有两个。那一个就是刚刚王英讲的，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戴口罩进行翻译这件事情。因为手语的语言里面，手语的表情其实是很重要的角色，它就像我们讲话的可能抑扬顿挫。那所以说今天戴了口罩之后，它其实就隔了一层面纱，你对于手语上面的解读其实会有很大的困难。那第二个就是心理层面的压力，因为这一次的疫情很特别，就是 COVID-19 它是就是飞沫传染几率，就是风险，你会就是因此被感染的风险很高，所以我们其实通常在一般可以许可的范围之内，其实我们翻译员会尽量不戴口罩翻译，可是我们又要去面对就是我们自己的风险其实就被拉高，我们也会很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感染。那也有甚至有一些民众他可能会觉得说，诶，你怎么没有戴口罩，那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就变成是防疫的破口，这样等等的一个舆论压力，是在疫情期间我觉得面临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困难跟压力。那第二个就是一个新的线上教学课程的一个手语翻译的新模式，因为这一次很多的疫情，很多的活动、研习课程通通都停办。那在就是条件范围可以允许之下，很多都改成所谓的线上上课或线上教学。那我简单的说，这个线上上课、线上教学就很考验我们翻译员自己本身的软硬体设备够不够。例如说，我们自己的那个频宽够不够足以，就是我在翻译的时候画面不会卡卡的。因为线上的教学它是从我们原本以前的实体的 3D 画面转成现在电脑荧幕看到的 2D 的画面，那我们一个动作在解读，一个手势在解读，它到底我看得懂或看不懂这个手语的表达的意思，它其实会增加蛮多的困难度。那因为我们手语翻译是听到声音再翻译给聋人朋友看，那聋人朋友看完之后他才可以再回答我，那我再就是转译给老师知道，所以其实那个中间的那个时间差很大，所以在线上教学的时候就会更明显，那而且会更慢半拍，所以他们就永远比不上听人的学员的，例如说可能抢答啊，或者是回复啊等等之类。疫情之后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翻译的一个新的一个挑战，大概就是如此。
好，最后两位有什么话要说的吗？从事这个翻译员这么久了。
手语翻译呢其实就是聋人跟听人之间的桥梁，那听人就是听得到的人，借由手语翻译让聋人可以及时得到资讯，这样子才能落实刚才佳慧也有说到的，像是资讯平权这个部分。倘若如果没有手语翻译，那聋人就真的只能靠有限的字幕接收讯息。那现在的目前的新闻媒体这些，很大部分还是没有字幕的部分，所以聋人他的讯息接收就会有所限制。那手语是疫情期间最棒的沟通语言，它可以避免掉很多的飞沫传染。其实我在这里很鼓励所有的民众可以一起来学手语。对，
好哦。那佳慧来，你有什么话要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有疫情的发生，不过其实我们自己真的也很深的感受到，就是也因为这一次的疫情，那也如同王英讲的，我们其实都已经默默的从事这一行的工作十几年，那突然在去年开始曝光率的大增，那也让就是社会大众更了解说我们手语翻译员这个角色的它的一个重要性，以及它到底在 他的工作内容到底是如何。那所以也因为这个疫情，就是让大家就是更重视聋人之的权利。那其实我也希望说，日后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也欢迎更多的民众、公司、行号等等，那也可以更了解尊重手语。它其实不是只是语言，它也是人文化的一环。那也鼓励就是如果说民众对大家手语有兴趣，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手语。
嗯，好哦，两位很棒的分享，今天再次谢谢手语翻译员的林婉莹小姐以及呢傅佳慧小姐，这两位小姐接受正盛的专访，
谢
谢，
谢
谢大家。
以上专访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广告。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